我的无敌阿嬷。阿嬷身在日治时代，没有受过教育，也不认识字，不但是照顾我长大的人，更是影响我这辈子最深的人。在阿嬷的那个年代里，多数的女子都是一样的命运，她们身上除了传宗接代的责任外，有时还必须扛起一家的生计。而我的阿嬷比其他女性的命运更多舛，不但要负担家计，还得负起我们这些孙子的教育责任。追赶跑跳的刺激，
死囡仔，拢几点啊？还不回家哦？
每天放学回家后，和阿嬷的对话总是从这句开始。当我听到阿嬷叫我时，不管当时玩得多开心，一定要马上扔下手中的玩具，拔腿快跑。否则阿嬷手中那只用竹子做成的刑具，马上就会随着声音落在我的身上。我们兄弟与阿嬷上演你追我跑的戏码，一天得上演好几次。至于惹火阿嬷的原因很简单，就是每天从学校放学回家后，我们总是把书包一丢就出去玩，而且经常玩到忘了回家吃饭、洗澡、预写功课。等到阿嬷从家中拿着棍子追出来，边骂着拎起在五高 Q 个前天就想玩，边打人，我们兄弟才会心不甘情不愿地回家。因为父母的关系，让我们变成隔代教养的孩子，有阿嬷照顾我们的生活起居，她就像妈妈一样的照顾我们，把我们带大。求好心切的要求。记忆中阿嬷很凶，动不动就打人。小时候我很皮，所以常惹火阿嬷，又怕被阿嬷打，就会拼命跑，阿嬷就在后面辛苦地追着。我是小孩子，反应快，跑的速度也很快，阿嬷根本就不是我的对手。常常跑着跑着，阿嬷跑到气喘吁吁，追不上后，总会气得把棍子一扔，搁下一句好大麦凳来。当然这种话我是不会当真的，趁着阿嬷不注意，我总会用比她快的速度回到家中。此时阿嬷的气通常消得差不多，我也就逃过一劫，免除皮肉之苦。有一次阿嬷在追我与弟弟时，一不小心跌倒摔断了手，那一阵子她裹着石膏不能动，也没有办法追我们，更不会打我们。后来姑姑来家中看阿嬷，还带很多好吃的东西来。当时阿嬷受伤不能打我们，又有好吃的东西可以吃，我跟弟弟都天真的想着，如果阿嬷死了那该有多好。当时我脑中天天都有着阿嬷怎么不快一点死的恶毒想法，诅咒着阿嬷快一点死，完全没有想到阿嬷如果真的死了，谁来照顾我们的生活。不知轻重的调皮蛋。阿嬷对我们的要求不多，不过常常会口里念着你们要好好读书，读书才会有出息，也要我们不能说谎，更不能学坏。因为家庭情况特殊，我并不想让学校的老师与同学知道家里的情况，但是每年都有的家庭访问却是我必须面对的难题。因为像我们这种功课不好、调皮捣蛋的特殊分子，一定是老师家庭访问的重点对象。那时我天真的以为只要我不在家，老师就不会来。于是就在老师家庭访问的那一天，不但没有跟阿嬷说老师要来家庭访问，还跟往常一样，下课后把书包一丢就跑出去玩，结果玩到老师都到家里很久了也不知道。等到阿嬷拿着棍子追出来打，才知道老师已经在家。有一次我又惹火了阿嬷，被阿嬷用竹枝抽打，打得手脚全是紫红色的伤痕。当时是夏天，短袖的上衣遮不住前一天被抽打的伤痕。到学校后，我拼命地遮掩，不想让老师与同学发现。 若是换成现在，学校老师看到学生身上有伤痕，一定会通报113妇幼保护专线，让社工前来处理。但是在那个年代，哪有家暴的问题？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，在一定是孩子不乖才会被打的理论下，老师看到我的伤痕后，没有问明原因，就直接把我叫上讲台，当着同学的面说，许振荣就是不乖才会被打。老师居然把我当成用来警告同学不乖下场的示范，让我觉得好丢脸。只不过调皮的我还是没有学乖，一样是功课没做完就跑出去玩，让阿妈和老师都很生气。后来当我成立9天，负责教育并感化一群孩子时，才了解当时不听话的我有多让长辈们头疼。